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今天啊，是这个西方的一个节日，什么节日呢？就是父亲节。所以啊，在这里啊，祝愿我们所有当爹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讲一期啊，非常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虽然咱们这个节目啊一直讲的都是很沉重的话题，不过今天的这个沉重的话题啊非常沉重。当年啊，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李德生，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啊被毛泽东看中以后青云直上啊，他不过是一个开国少将，结果呢，他作为少将当中第一位进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甚至跻身到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个位置。他比汪东兴还要早啊，对吧？汪东兴是1977年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人家李德生1973年就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了。李德生他是河南人，他自己啊早年有过一个回忆，在李德生的回忆录里边他专门提到，他说解放初期统计我们老家河南省新县不足10万人口，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就牺牲了55000多人。大家一听这个李德生的回忆啊，你一般会产生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革命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也是官方啊教科书一直给咱们普通人灌输的。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啊真是凶残，对吧？10万人的新县最后呢牺牲了这么多人，人数过半。然而这两条呢抵不过第三条，而这第三条呢是这核定本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死的这55000多人究竟是国民党反动派杀的多，还是我们自己人，也就是红四方面军杀的多。因为张国焘垮台以后啊，红四方面军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张国焘余孽，这是其一。其二，军阀土匪作风，所以让红四方面军感到非常的憋气啊，认为吃了张国焘的瓜烙了。然而今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啊，给大家讲一讲，说他们是军阀土匪作风，说他们是张国焘余孽，有没有冤枉这些红四方面军。所以讲今天这个话题啊是非常沉重的。我们知道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各个红色根据地里啊地盘非常之大，人马非常之多，军队非常之强壮，甚至他的武装力量已经超过了中央苏区，对不对？大家只要看一下红四方面军诞生的那些上将们就知道他们的分量了，好狠斗勇能征善战是他们的标配。那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诞生于三场著名的大起义，其中这个黄麻暴动最为引人注目，对吧？小小黄安，人人好汉。男将打仗，女将做饭，哎，这是当年流传在黄安县城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谣，非常生动的勾画出啊这幅 啊，壮美的图画，或者叫革命的宏图。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在这个壮美的图画的背面是非常悲痛，非常心酸，伴着血泪的历史啊。这《炎黄春秋》2014年核定本我手里啊，有一位叫王建华的老先生，这个人啊，他和李德生是同乡，生在河南省光山县柴山堡王家湾。这个王家湾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这个王建华本名叫王成宝，而这个柴山堡啊，今天咱们年轻人不知道了啊，但是当年是非常牛的，因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边有一首非常走红的革命歌曲，叫《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这个年龄段啊，70后的这茬人都会唱这首歌，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学过这首歌啊，红歌嘛。而这个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就是这个柴山堡，可以说是红色政权的摇篮呢。然而这么一个地方，王建华老先生回忆啊，他们这个地方从1927年黄麻暴动到1934年革命成功，将近1000口人的王家湾幸存者不足300余人。这个话不是王建华先生自己瞎编的啊，他是有当地的地方志作为证据的。而王建华他自己一家的啊悲惨经历，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令人感到惊恐的数据做了极好的注脚。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吴光浩，这个人是湖北黄陂人，黎元洪的老乡。这个人啊，文化程度不高，只念过小学，小学毕业以后没有出路啊，怎么办呢？就要往北上广深跑。哎，跑到了广州，通过周恩来的关系考进了黄埔军校，安插到第三期。所以这个人对周恩来是感恩戴德呀。后来周恩来把他派到叶挺独立团，再后来他回到他湖北老家，搞起了黄麻暴动。而吴光浩在暴动结束以后需要大量的银元现金来扩充武装，这个钱怎么来？他就盯上了这些有田产的普通农户，王建华一家就是这么被盯上的。王建华他们家呀，实际上啊很困难，他自己讲，祖父那一代人活的寿命最高的就只有54岁啊，多数就是30几岁就人就没了，生活条件很难，但是家里留下一份祖产啊，有那么点田地。结果吴光浩就写了一张条子，在1929年夏天给王建华一家，让他们家捐给红军300块现大洋现金呢。王建华一家没有办法呀，被迫啊到别人家里借了100块大洋交给红军，但是还欠200块，把家里仅有的2头耕牛牵到集市上去卖。还是不够啊，这个时候王建华的妈妈就感觉不对， 因为红军大家知道说话算数的，而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可是你一旦让红军给盯上了，那就麻烦了。而且你敢欠红军的钱，你欠别人的钱没事啊，对吧？你看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些这个到国外啊留学呀、啊、工作的啊一些同胞们，欠了这个当地银行的钱，他们拍拍屁股就回国了，大概率没有什么事的。可是你要是欠了红军的钱，那全球通缉你啊，知道吗？没人敢轻易收留你啊，因为大家都怕红军呢。果然王建华的妈妈担心的一点都没有错，红军找上门来了。好在他妈妈留了个心眼儿，让王建华和他的哥哥还有王建华的爸爸家里这几个成年的男人赶紧躲出去。这老妈妈一个人带着8岁的小儿子在家里啊抵挡，因为老妈妈想啊，这小儿子只有8岁，对吧？以前中国这个老话讲童叟无欺啊，就是说老年人和小孩子一般是允许被放过的。可是老妈妈打错了算盘了，因为她碰上的是红军，红军是不讲情面的，只讲原则，你欠了红军的钱，你是要拿命来换的。所以当时红军在他们家门板上贴了4个大字，斩草除根，把他妈妈当场处决。光处决还不行啊，因为大家知道红军是说话算数的，既然在你家门板上贴了斩草除根，那就要雷厉风行啊。结果王建华8岁的小弟弟啊，王建华在这个炎黄春秋里啊口述他们家的这个历史里边专门提到他的小弟弟，他四弟啊，在1929年农历9月初3被石头活活的砸死啊，就死在他妈妈身边，只有8岁啊。而这个吴光浩以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11军军长，后来被国民政府击毙，死的时候呢也只有22岁。那么接下来王建华还讲了一件事，就是黄麻暴动的另外一位组织者主要领导人之一曹学凯。曹学凯有个本家叫曹树清，这个人给革命做过很大的贡献，该送钱送钱啊，该送人送人，所以曹学凯觉得他这个本家应该留一条命。可是他的这些战友不答应，曹学凯刚刚离开，他的这些战友就把曹学凯力保的本家曹树清给宰了。这件事儿不仅仅是王建华本人回忆的，还有一个大人物也回忆了这件事儿，这个人就是李先念的救命恩人郑卫三，行政三级啊，典型的老高干呐。1959年4月在武汉市汉口德明饭店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访谈的时候，郑卫三谈笑风生地说，趁曹学凯离开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我们就把曹树清给杀了。曹学凯回来以后问到这件事儿，大家一笑了之，杀了就杀了嘛。看到了吧，为什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人家能活得久，他就是有一种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杀个把人谈笑风生之间就给干掉了。曹雪凯保不了自己的本家曹树清，而王建华他的七叔当时已经是红四军后勤处的主任了，居然呢保护不了自己的亲哥哥亲嫂嫂和亲侄儿。这个七叔啊叫王谋臣，他的亲哥哥亲嫂嫂亲侄子一家四口被红四军给灭门了，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就是红军铁打的纪律，知道吧？而且这些都是公开的资料，我能看到，大家也能看到。由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王建华先生一开始讲的，就他们这王家湾村，近千口人，啊，最后留下的不足300余人，大家想一想，其他的那些人去哪儿了？是谁给搞掉的？如果说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话，那么红四方面军转战四川以后，这个规矩就更没有了。因为大家知道啊，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啊，刚才讲的这河南省光山县，那就是兔子窝边草啊，这些都不能幸免于难。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四川省，那还能轻易饶过你吗？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两份非常惊人的资料，这都是《炎黄春秋》上边啊刊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2013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专门提到啊1933年11月27号四川省商务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破坏屠杀远胜闯陷，惨伤心目罄竹难书，讲的是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国民政府派遣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到四川北部，也就是川北，进行实地调查和报道的结果。这里举一个例子啊，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人数啊，户口是2300多户啊，最后留下的只有40家啊，就是连个零头啊，啊，就是留了个零头啊。而这些遇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有点家产的，第二，有点文化的，第三，有点老实的。这三个有点儿，一个不留，甚至啊，有不满周岁的孩子也惨遭杀害啊。那么接下来看巴中桑园，挖了10几个坑啊，一共杀了400-500人呐、啊。而在南疆，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全县被杀人口2000人以上，最后只留了20几个人，为什么？留下收尸啊，要不然这些尸体没人抬啊。这都是2013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边记载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份材料，这是2013年第11期《炎黄春秋》上 刊载了一位老革命回忆的1933年10月在四川省阆南县第六区第三乡苏维埃政府在黎子亚地区一次杀害百姓40多人。在场的一些农民到了本世纪初，也就是21世纪初，回忆起来还是不寒而栗。1934年9月，红军第二次进南部县，嘉陵江以东老百姓有30%的人跑到嘉陵江西岸躲避一时。看到了吧，到这种程度。而且在这个整个杀人现场，这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那真的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刚刚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里啊，就是2013年第八期炎黄春秋四川商务日报里刊登的文章里专门讲到，四川省通江县城有两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一个叫福孔昭，一个叫吴世珍，这两个人都是前清的有名的读书人，全县城的文献都是这两位老先生负责整理的啊。结果一个75岁，一个62岁，全家无一人活下来，就是满门抄斩的。所以这个商务日报里留下一句话啊，他说与东南之倭寇，铭记之陷贼，无获殊益。就是说把这次啊在通江县城的大规模的杀人比作东南的倭寇和明朝末年张献忠进入四川时的荼毒。大家看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份材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位老革命啊，这个人是当年的川陕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保管科科长，他叫杨文菊。他说当时川陕苏维埃政府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他是银行的保管科科长嘛。他说因为我们自己啊没有钱，我们只能靠收缴地主富农的钱财维持全军上下的开销，但这还不够啊，因为军队太多了，10几万大军呢，还要养活一批不干活的行政人员，那怎么办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张国焘下令自己印这个法币，就是伪钞啊，就是造假币啊。但是造假币红军啊，大家知道啊，红军是非常这个严肃和严格的，即便是造假币也一定要做到逼真。所以这个杨文菊讲啊，只要发现有一张不合格的钞票，当场就枪决。而且啊，连那些检票的工人都不放过。什么叫检票啊？大家看那个印钞啊，它是一帘一帘的往下印嘛，对吧？它得有人啊，人工在那儿检。那个时候机器没那么发达，得人工检。你检的，比如说检的边对的不齐啊，或者检的有点粗糙，当场枪决。就严格到这种程度啊。所以红四方面军印出的伪钞啊，那几乎可以乱真呢。这就应了咱们中国的那句老话，严师出高徒啊，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红四方面军如此的厉害，但是他们呢唯独尊敬这么几个少数的人，排名第一的当然是张国焘了。事实上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大家对照一下 在江西苏区，甚至从井冈山时代开始的肃反啊，一直到这个江西苏区搞的抓 AB 团酿成的富田事变，就是说张国焘虽然落败了，然而他这种枭雄本色与咱们伟大领袖啊都是一路人马，只不过张国焘的这个枭雄本色呀比起咱们伟大领袖要有所逊色，那当然要逊色了。而且张国焘他的这个温文尔雅的程度比不上咱们总理啊。这个2014年啊，炎黄春秋核定本上刊载的王建华先生的口述啊，这个王建华讲了这么一件事啊，他说后来他给周恩来当卫士啊，周恩来是彬彬有礼啊，温文尔雅，以至于王建华产生一种错觉，他说难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啊共产党人周恩来是真的吗？因为王建华见过的什么吴光浩啊、吴焕先呐、啊，这些人一个个都给王建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啊，太吓人了。你想啊，他弟弟、他妈妈啊、他的叔叔、他的伯父都死在这些人手里了，结果突然冒出来一个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啊，谈吐极其谦和，把这王建华给搞懵了。他说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其实呢都是真的，就是我爱我家里啊贾志国说的那句话完全是真的，底层色非常好，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哎，伟大领袖是真的，张国焘也是真的，人家从来不跟咱们玩虚的。那么除了张国焘以外，还有一个人在整个红四方面军里被当成了佛爷供起来了，谁呀？朱德。这里啊给大家透露一条，开国中将詹才芳那是红四方面军里边的一员猛将啊，詹才芳是红三十一军的政治委员呢、啊。这个红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中的主力，他的军长甚至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亲自兼任。大家想想，能在这个军里边当政委，那不是一般人呐、啊。但是詹才芳缴获了敌人的好东西之后，他首先派最快的马、最得力的警卫员给朱德送去。大家想想啊，这一点在红四方面军里边这是什么概念？而最有传奇色彩的还不仅仅于此啊。张国焘晚年在香港说过一句话呀，他面对记者说过一句话，因为这个记者呀想让他评价一下这几个大人物，毛泽东啊、刘少奇啊、周恩来啊、林彪啊、朱德呀、彭德怀呀、等等。说到朱德的时候啊，张国焘当然说了朱德很多好话啊，朱德宽厚啊、能忍让啊等等。但是他也说了一句话，他说老总啊太能装了。他说这么一句话，这个原话大意如此啊，他不是这么直白的，因为张国焘毕竟上过北京大学的。而老总太能装了这句大白话是谁说的呢？ 就是中央文革小组里边的骨干成员们说的。究竟是江青说的，还是张春桥说的，还是其他什么人说的，现在已经不可考了。但是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说的，就那几头蒜，他们公开说的，60年前说的，老总太能装了。那老总究竟怎么能装，咱们留在明天接着说啊。今天就说到这里，再见。